荣幸来到西北教会来分享神的话。
好高兴来到西北华人浸信会来分享神的话语。
我也很高兴看到有几个过去的面孔。
然后咧，又睇到好高兴睇到一啲熟悉嘅面孔。
啊，感谢神啊，在这么多年里面，带领我们不同，但是都走向了服事的路，包括林志煌牧师。
我哋好感谢神，虽然带领我哋唔同嘅路，但我哋系大家一齐嚟服事神。
哦，也特别，我仅代表我所服事的教会活泉华人宣道会啊，给在座的弟兄姊妹问安。
我特别代表我哋嘅教会向大家嚟问安。
好，我们今天我们来看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
我哋今日嚟睇一下我哋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嘅一段经文。
啊，我们一起来读。
我哋一起嚟读。
请。耶稣近前来。感谢主，这段经文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我们感谢神，因为这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
但作为我自己作为一个牧者来说，我却在最近的这几年对这段经文有更深的理解。
是对一位牧者来讲，这段经文对我自己来讲是非常更深的牧师，在几年之内。
有主耶稣叫他的门徒去到什么地方呢？
主耶稣叫他的门徒去到什么地方呢？
你如何理解这个地方，其实决定了我们自己教会的发展。
你是不是怎样知道理解一个地方，就是决定你教会的发展？
我们如果理解为主耶稣让我们去到就是这个 Phoenix 某一个具体的一个地方，
如果说我们了解到神要我们在一个具体的一个地方
啊，感谢主啊，我们一定是在本地传福音，然后到外地到远方传福音哈。
然后先在本地传福音，然后到远方外地去传福音。
就是你肯定会在这个现实的里面有一个具体的地方要传福音的。
然后在你的现实的环境里面你一个想的。
我们看主耶稣他所强调的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然后主耶稣要跟我们讲的就是让万民都要做我们的门徒。
也就是在主耶稣的心里面，他想到的是这个地上的万国万民。
然后呢，主耶稣心里面想想到的就是地上的万国万民。
如何在这两者之间达到一个平衡呢？
怎样可以达到一个平衡呢？
一个是万国万民，所有的民族都要去，应该要去传福音。
是不是万国万民所有的民族我们都要向他传福音呢？
一个是我们教会就在这个本地要传福音。
是不是在本地我们这个教会里面传福音呢？
感谢主啊，林牧师跟我分享你们教会的意向。
感谢神啊，林牧师啊，同牧师分享他们对这个教会的意象。
也就是立足本地。
是立足本地。
好好在本地传福音。
要好好的在本地传福音。
但是要小心。
但是要小心。
如果我们过多的精力和注意力仅仅是专注在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城市的话，我们就会变得狭窄。
如果我们将我们所有的注意力和我们所有的能力就专注在一个地方的话，我们会觉得我们这里的体验就会很狭窄。
我们立足在本地好好传福音。
我们立足在本地来好好的服事。
但是我们的心胸应该有神儿子耶稣基督一样的心胸。
但是我们的心胸应该有好像主耶稣基督同一样的心智。
那就是胸怀普世。
就是要胸怀普世。
这个太大了，太大了。
是不是太大的一个想法呢？
甚至我们说我们立足西北，但是我们想的是整个的 Great Phoenix。
我们如果是立足西北，是不是我们的心怀是全部的 Great Phoenix 呢？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你一定会想到如何在本地拓展。
如果你是这样想法的话，你想一下你怎样在这个本地怎样去发展。
如果我们同工这么想的话，你一定会想这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的教会如何在本地以及在整个这个城市里面如何来拓展福音。
就是呢，以后的十年二十年呢，我们的教会在本地怎样去扩展我们的福音呢？
如果我们真的是把万国万民放在我们的心里的话，这个教会一定会产生出宣教士，产生出短宣队，去到 远方去传福音。
如果我哋有心智慧讲到万国万民嘅话咧，呢、这个教会一定会差派一啲宣教士或者传教士咧，去到其他地方嚟传福音嘅。
我们从这个几方面，我们来 evaluate 我们自己的教会。
我哋从呢个咁嘅境况嚟睇下，嚟平衡一下我哋自己心里边嘅状态。
在我们教会的奉献里面，一定有一个项目是给宣教的。
我哋嘅奉献嘅项目系咪有一项系要俾呢个宣教嘅咧？
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啊。他是规定我每一年两个礼拜出去短宣。
然后呢他贵牧师的教会呢是规定了他一年里面有两个礼拜要去短宣的。
教会负责一切的费用。
那是教会来这个帮助他负责费用的。
感谢主。
是感谢神。
神祝福这个教会是通过祝福牧师开始的。
然后呢神祝福这个教会呢是通过祝福牧师开始。
他让这个教会的牧者以及长老他们眼界打开，使这个整个教会对神的国度有个更清晰的看见。
就是将这个牧师和长老呢将他眼界打开，所以看到这个国度的广大。
带给弟兄姊妹更大的更宽阔的心胸和眼界，
但是带给弟兄姊妹更加的旷阔的心胸。
好，我们感谢主。
我们非常感谢主。
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往普天下去。
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往普天下去。
是谁要往普天下去呢？
是不是哪个要去普天下呢？
主耶稣所讲的那个对象就是那十几个门徒。
然后主耶稣讲的对象就是那十二个门徒。
我今天讲到的对象是所有的我所面对的会众。
然后呢今天的对象呢是贵牧师所面对的会众。
很有意思啊，我自己服侍的第一个教会跟贵教会很类似。
然后呢贵牧师所服侍的第一个教会呢跟我们西北华人浸信会呢有点类似的。
啊，三分之一大陆背景的。三分之一大陆背景的。
啊，那三分之一呢是大陆的 飞行员。
啊，三分之一是粤语的香港的弟兄姊妹。
那三分之一呢是讲粤语的香港来的。
啊，还有三分之一啊从台湾和马来西亚到华侨。
然后呢三分之一呢是一个台湾马来西亚或者是一个东南亚来的华人。
我们当时教会的敬拜就是这样，我讲到旁边翻粤语。
然后呢他的教会呢一样是这样，他讲到贵牧师讲到，然后旁边呢是翻这个广东话。
后面耳机翻英文。
然后呢后面有个耳机呢就翻英文。
啊，很多美好的回忆啊。
是非常之多好的美丽的回忆。
好，我们来看哈，下一个我们一起读，请
大家一起来读。
好，感谢主。
感谢主。
保罗是个使徒。
保罗是一个使徒。
并且他有一个特别的使命。
然后呢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使命。
那就是耶路撒冷会议中这些同工委派他专门去外邦人里面去传福音。
所以教会的同工呢特别委派他呢去向外邦人来传福音。
保罗过去是迫害教会。
保罗过去是迫害这个迫害这个教会的，
所以他心里面他有个欠债的感觉，
然后呢有很多这个遗憾的感觉，他心里面
欠福音的债，
他觉得他欠了福音的债，
不配，
他觉得不配，
他过去如何的得罪了主耶稣，
他过去如何的得罪了主耶稣，
并且他不仅是说他欠主耶稣的债，欠神父神的债，他也觉得欠那些外邦人还没有信主的人还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的债。
他不单止觉得是欠神的债，欠这些外邦人的债，那些同埋福音的债。
我们看我这两天有一个同工告诉我王永信牧师他是如何传福音的。
然后呢最近有人跟他分享，一个同工跟他分享，一个牧师是怎样去传福音的。
王永庆牧师。
啊，王永庆牧师。
啊，很有名的啊，大使者，啊，大使命的那个，华人教会中的一个最早推动宣教的 啊、一个领袖。
在个华人教会里面首先来推动这个全福音的运动的一个牧师是非常之有名的。
哇，去到各个地方，去到莫斯科，去到西北利亚，去到哪很多地方去传福音。
他去到墨西哥、西伯利亚，去到很多世界各地的地方去传福音。
因为他觉得他欠福音的债。
因为他觉得他欠了福音的债。
好，我们感谢主，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的中国的教会，华人的教会。
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中国人的教会，华人的教会。
我们有没有欠福音的债？
我们有没有欠福音的债呢？
我们来看哈，
我们看一下，
在1807年是马里逊来到中国宣教。
1807年呢，马里逊来到中国来传教。
他遭遇了很多的艰难，很多的难阻。
他碰到很多的艰难之处。
生活条件、卫生条件都不好。
他的生活环境、卫生的条件都非常之不好。
啊，他自己的妻子过世。
他自己的妻子过世。
啊，他的孩子也有一个两个在那里过世。
然后呢，他自己的孩子有一个或者是两个，他的弟弟都在那边过世的。
特别他的太太过世的时候，啊，没有一个中国人愿意把一块地卖给他作为一个墓地去埋葬他的太太。
他太太过世的时候呢，没有一个中国人愿意呢将一块地卖给他当做他太太的墓地。
哎呀，我当时看到这个真的是很难过。
当牧师看到这个技术的时候呢，心里面非常之难过。
但是又一想，我们以我们当时中国人对福音的态度，岂不是很在情理之中吗？
我们是不是说我们当时中国人的对福音的态度是不合情理当中呢？
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对福音的态度，对这个宣教士的态度，其实按照当时的人的心情去理解，完全是合理合乎我们的情理的。
你想想当时的人，他对这些宣教士的态度，对福音的态度呢，其实你想一想，他们是几合情理的。
我们设身处地去想，当时的中国人要接受福音是多么的艰难。
你想想当时的中国人要接受福音是几难呢？
我们有几千年的文化和传统。
我们有几千年的文化和传统。
我们引以为傲，
他以此为傲。
现在有一个外国人跟我们种族不同的人、文化不同的人，要跟我们讲另外一套。
你喺个呢个外国人，然后同我哋佢啲文化完全同我哋唔一样，要同你讲另外一套嘅讲话。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宣教士啊，他们站在澳门这个地方看整个大陆，他们说：“中国啊，中国。”以这块坚硬的磐石，什么时候能够为主耶稣打开呢？
然后呢，当时的传教士在一个澳门的地方向着中国望过去，他觉得中国啊，中国啊，你这个这么坚硬的一个磐石，几时是为这个主耶稣基督这个福音来打开呢？
所以马里逊传福音，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只结了几个果子。
但是呢，马里逊做了很多这个福音的工作，花了很多的时间，但他所结的果子不是那么多。
但还是有啊，有一个梁发，有一个弟兄叫梁发，后来阿姆、
哦、有一个弟兄、啊、梁发。
这个人进阶的影响了洪秀全。
这个人呢是直接影响到这个洪秀全。
梁发他很有传福音的策略，他专门到广州市那个秀才考秀才考进士的地方去发那个单张。
他这个人非常之有想法的，他都是专去这个广州市呢去考秀才的地方呢去发单张。
因为那个是中国当地的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
这是当时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
他发的单张那一个其中一个叫做劝世良言。
然后呢他发的单张最终呢其实呢就是有一个叫做
劝世良言。
劝之良言，
间接的影响到洪秀全，
系啦咧，间直接嘅影响到洪秀全。
然后洪秀全把中国闹了个天翻地覆。
那洪秀全咧，知道使到中国咧闹到天翻地覆。
好，这是其中的一个插曲啊。
那呢个系其中一个插曲。
我们来看啊，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
1840年呢个鸦片战争嘅时候，
中国。每一次打仗，每战必败。
那中国呢每战必败，
每一仗必败之后都要签订一个条约，
那每战必败的时候都要签订一个条约，
开放更多的城市，更多的通商口岸给外国的商人，包括宣教士，
然后呢将了好多啊签了好多一些条约呢，失去了好多的城市，或者呢是方便了好多外国人的啊那些人来做经商，同埋呢方便那些宣教士。
在这样的背景下，
是这样的环境之下，
中国的政府，中国的人民对这个开放，他们心里面是不喜悦的，是痛苦的，是被迫的。
然后中国政府，中国人民呢，他的心愿呢，同埋他的心态呢，是逼迫的，是不自愿的，
是有怨恨的，
是有怨恨的，
是因为是在屈辱的情况下，我们签订这些条约的，
在一个耻辱的情况之下，是签了这些一个条约。
所以随着几十年的这个情绪的积累，
然后经过几十年的情绪的积累，
就导致了后面1900年左右的义和团的暴乱，
然后呢就导致到1900年的义和团的暴动。
在那个时候其实很多宣教士来中国，
其实那段时间有很多宣教士来到中国，
很多宣教士其实就因为疾病的原因来到中国不久就死于这个传染病，
然后呢好多传教士因为疾病的原因呢就在中国呢就死了，
祸乱越级，
然后呢好像疟疾咯，霍乱咯，
包括戴德森，包括很多宣教士他们的孩子，
所以包括好多宣教士的家人和他的小老哥
都是在这种传染病里面过世，
是在传染病里面过世的。
但这种过世我们宣教士会伤感，
然后呢过世当然对宣教士来讲是伤感，
但是在1900年里面的义和团暴乱里面有200多的宣教士是直接被义和团所杀的，
然后1900年呢这个义和团的叛乱的时候呢其实有超过200个宣教士都是直接被义和团所杀死的，
还有另外200多是被清政府的军队所杀的，
然后呢200多位宣教士是被这个政府所杀的。
这个带给人的冲击，带着人情感上的震撼，对宣教士以及对中国人民来说，这个感受都不太一样。
这个对于宣教士心里面的冲击和感受呢，都是非常之不好过的。
好，我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些宣教士在他们被义和团的人包围的时候，他们所写下的一些留言、遗言。
这个贵牧师呢，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这些义和团要杀这些宣教士之前呢，包围的时候，那他们所写的一些遗言。
很多的宣教士都已经在这个极难的状况下被人包围住，他们逃不了了。
然后呢，这些宣教士呢，在一个急乱的情况之下被包围，他们逃不走。
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写下自己的一些感言。
他在这个情况下呢，就写落了一些的感言。
我跟大家分享这一点，就是让我们看见我们中国人有没有欠福音的债。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就是叫大家思考一下，我们中国人有没有欠这些福音的债。
在1900年的时候，6月13日，山西的巡抚把44名的外国传教士以及他们的孩子，还有17位的中国的本地的基督徒带到这个巡抚的门口，当众活活的用刀杀死。
1900年，这个他的宣教士呢有400几位宣教士，
不44名，
44名外国的宣教士，17名的中国教民，同埋呢他压落嚟嘅一批嗰啲一家七人呢，全部呢喺摆门口度呢，就将佢喺度喺好多人嘅面前呢系杀害，
斩首，
然后斩首，
把心破开，
然后将心破开，
很残暴，
是非常之残暴的。
在山西的巡抚发生这个事，整个在整个山西，在山东一带都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在一个山西的省，山东的一带呢，其实都是有很多一些类似的事情发生。
所以我们看看这些宣教士们，他们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你看看我们当时的宣教士所遗落来的遗言呢？
这是其中的一个牧师和师母写的，
这个是其中一个牧师师母所写的。
他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他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呢？
他里面的含义是什么呢？
这个含义太深刻，太真实，太可怕了。
这个里面的含义是很真实，很可怕。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中国教会的门太坚固了。
因为中国教会的门太坚固了。
到1900年，将近100年的宣教之后，在中国全范围内大概有十几万的基督徒。
然后呢，1900年的时候呢，全方位的宣教士所有成十几万的基督徒。
100年
里面只有十几万的基督徒。
中国教会需要种子。
中国教会需要种子。
谁来做这种子？
谁来做这个种子呢？
殉道者。
就是一个殉道者。
谁是这些殉道者呢？
谁是一个殉道者呢？
就是这些正在被围困，死亡的阴影紧密地压迫在他们身上的这些宣教士们。
就是一些死亡阴影压在他们身上的一些宣道者。
也就是说，我们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要把我们认为最宝贵的福音跟中国人民分享，但是中国人民是用这个死亡来对待我们的。
这些人呢，经过很困难来到这里，向着这些人来传福音，但是呢，这些中国人对我们是只是用死亡来面对我们。
他是用这种残暴的方式来对待我们的。
他用这些残暴的方式来对待我们。
但这个宣教士说，如果死亡是我服侍主最好的方法，最好的途径，那我已经准备好了。
但这个传道人是怎么说呢？如果死亡是我的侍奉主基督的最好的途径，这样我已经准备好迎接死亡。
我已经准备好做这个种子。
他就是准备好做这个种子。
下一页。下一页。我印象中一边是中文一边是英文。
好，他可不可以一边是中文一边英文？
大家注意看啊，这些宣教士他想什么？
你看看这个宣教士心里面是想什么？
当时全中国只有十几万的基督徒。
当时全中国只有11万的基督徒。
他们想的是要把福音向全中国四方传扬。
他们的心里面所想的是将福音要全中国四方的传扬。
当时其实中国在整个宣教的那个地位上是很大的。
你知道在中国在宣教的地位上面是非常之大的。
最多的宣教士来到了中国。
最多的宣教士来到中国。
只有少量的宣教士去到了朝鲜、韩国。
那呢，是少量的宣教士去到朝鲜，当时的韩国。
因为大家觉得只要中国被福音传遍了，旁边的这些地方自然的就会传遍。
只要中国的福音传遍的话，旁边那些其他的国家都会有福音传到去。
他们是带着一种怎么样的信念在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
他怎么带着一些什么信念来做这个工作呢？
将福音在全中国四方传扬。
是将这个福音向全中国四方来传扬。
我自己91年信主，那个时候让我想象全中国都有福音传开，我自己都觉得好像不太可能。
然后呢，桂牧师是91年信主的，他都想想如果要将个福音向全中国传开，真的不可能的。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仅仅是20几年过去。
但是只是20几年过去。
神让我们在座的，让我也让你们看见，其实福音已经在全中国传开。
你看看，让我和你大家都看到，其实这个福音已经在中国里面传开。
但是那些宣教士们在1900年的时候，
但是那些宣教士在1900年的时候，
在全中国范围内只有十几万基督徒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看到这一点。
但是只有十几万的基督徒的时候，他已经看到一点。
我们下一个。大家注意看，这就是宣教士他们当时的想法。
这个看看另一位宣教士的心里面的想法。
他想要刚强壮胆。
他要怎样呢？他要刚强壮胆。
但是如何刚强壮胆都控制不住写字的手。
但是刚强壮胆都没办法控制他写字的手。
我们往下看。
我们再看一下，
这是一个27岁的宣教士所写。
你看一下这个27岁的宣教士，
他想到的是，我们就算牺牲了，还会有更多的宣教士要来。
他讲到，就算我们现在牺牲了，就是会有更多的宣教士会来。
他在主里面带着信心，带着盼望。
他在主里面带着信心和盼望。
再下一个，大家注意看到后面这句话。
你有没有看到后面那句话？
有人觉得宣道很好，但是为了可能读到这封信的所有的朋友和中国还有很多没有信主的人，我真愿意留下来继续服侍。
大家可能觉得原来宣教是很好，但是呢为了所以呢他其实他很愿意留下来继续侍奉，在人灾难之中呢求神来保守他的心，然后安然安息。
我们来看看这些宣教士在当时他们在想什么。
你看看这些宣教士当时是想什么呢？
他们是不是钢铁侠？
他们是不是说他有
坚固到一个程度，不需要有情感，不需要有任何的，
是不是坚固到一个程度呢，没有情感呢？
他们都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
他们大家都是活生生的血肉之躯。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如果神用这种方式来打开中国传福音的大门，那我们肯定要准备好殉道。
如果神是用这种方法来打开中国传福音的大门的话，那我们肯定要预备好为福音殉道。
主耶稣说，我所经历的跟随我的人也要经历。
主耶稣有这么讲话，如果我所经历的跟随我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我没有一个人想死，但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对神说，愿你的旨意成就。
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说，愿主的旨意来成就呢？
求神怜悯，
是求神来怜悯我们。
我们看看当时的宣教士在那样的困境中他们在想什么。
你看看这些宣教士在困境当中他心里面是想什么呢？
再下一个，这是一个来到中国刚刚两年的一个姊妹宣教士。
这里是刚刚来到中国两年的一个姊妹的宣教士。
当时我看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感动啊，感受。
桂牧师第一段的时候呢，心里面有很大的感动。
好多宣教士都是从英国来的。
很多宣教士都是从英国来的。
但是想，我们真的中国人欠这些宣教士的债。
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欠这些宣教士的债呢？
我很高兴看到现在有我们中国的宣教士去到英国去做跨文化的宣教事工。
好高兴看到一些宣教士是中国来的宣教士去到英国做一些宣教的工作。
我相信当年的英国的宣教士，他们也想不到有一天他们自己的国家会成为一个被宣教的地方。
当时的英国的宣教士可能都从来没有想过，然后呢他们的国家会被成为一个被宣教的国家。
好，再下一个，请大家注意看后面这个父亲所讲的话。
你看下一个最后的一段下面所写的，他这个父亲所讲的一段话。
如果用十年二十年来看我们的工作的话，我们好像没有成就，我们好像失败，连我们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了。
因为呢，如果你是看这个十年二十年来看我们工作的成果的话呢，可能是会觉得我们是失败，因为连我们自己的性命都没办法保存。
但是一百年以后呢？
但是一百年以后呢？
我们怎么样的衡量，怎么样的 evaluate 我们在这里所付出的生命和劳力呢？
我们怎样去衡量这个在我们所投资的生命和劳力呢？
感谢主啊，一百年。
我们感谢主一百年。
一百年后的中国发生了什么？
一百年的中国发生了什么事？
也就是说，中国的基督徒从当时的十几万慢慢的上升到现在七千万八千万九千万的人口，
然后呢当时的十几万而家发展成为现在的七千万八千万九千万。
在这个时候我们稍微停顿了一下来想，中国教会的根基在哪里？
你让我也衡量一下中国这个根基，它的根基，教会的根基在哪里？
西北教会或者整个菲利克斯华人教会或者欧洲的华人教会，当然更不用提在中国本土的教会， 教会的根基在哪里？
你看看我们西北教会的根基，或者是全个 Phoenix， 或者是全个欧洲，或者中国教会里面的根基，然后他们的根基在哪里？
散居在整个世界各地的华人都是相信从1840年以后慢慢散居到全世界的。
然后呢，看看中国人的基督徒呢，就在1840年之后呢，就散布到全世界。
大家注意看，也就是说，用华人教会吧，华人教会的根基。
看看华人教会的根基。
就是神用这些宣教士他们的生命作为种子所铺设的。
就是当时宣教士他们所去舍命的种子来做出来的。
好，我们看下一个。这些牧师很厉害，他们知道这个暴乱很快就会结束。
这些牧师很厉害的，因为看到这些很快，这些暴乱就会很快有结局的了。
问题是我们很可能回不到，不是很可能，是活不到暴乱结束的那一天。
他这个人讲到呢，他根本他不能够活下来继续做主的工。
但他希望他的孩子。
但他希望他的孩子。
将来继续的。
他希望他的弟弟哥以后继续的。
做宣教士。
去做宣教士。
再下一个。其实他们都看得很深刻，可怜的中国为自己的罪恶一定会付上代价。
其实他已经看到可怜的中国已经为他们的罪恶付上代价。
中国的政府要付上代价。
我们的政府要付上代价。
中国的人民都要付上代价。
我们的中国的人民要付上代价。
下一个。这个稍微讲一下，在整个义和团的暴乱里面有23000名的中国本地的基督徒被杀。
在义和团暴乱的时候呢，23000名的基督徒呢是被义和团的暴民来所杀的。
所以神已经为将来中国教会的发展铺设了根基。
然后呢，其实是为中国教会的发展呢已经是铺了这个根基。
那是许多的宣教士。
有好多的宣教士。
以及中国本地的基督徒。
但是以至到中国本身的基督徒。
被作为牺牲，被作为一个馨香的祭铺设了教会的根基。
然后呢，成为一个牺牲，成为一个馨香的祭来铺一条教会的根基。
很多的宣教士是在山西被杀的。
好多的宣教士在山西被杀。
所以山西人在神的面前真的是罪恶太深重了。
然后呢，山西人在神的面前呢罪恶深重。
但是岂是只是山西吗？
是不是单单是山西呢？
正不是代表我们全中国人民的罪在神的面前非常的深重吗？
是不是代表我们所有中国人民的罪，让我们的罪业深重呢？
难道不是代表我们全中国的，特别是基督徒，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欠福音的债吗？
是不是代表我们所有的中国的基督徒是不是欠福音的债呢？
求神怜悯我们。
是求神怜悯我们。
我们往下看。再下一个。回去也可以，回去啊，回去也可以，再回去，应该是回去，我想。再回去。哦，那再往前走 ，OK。是英文的也可以，我们看看英文的也可以。好，这是一个教会的历史学家写的话。
这里讲到一个教会的历史家所讲的。
他说，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发现，在中国宣教的这个运动是过去300年中最重要的一个。
你看看这个历史学家讲话了，以后这些历史学家会发现，是向中国来传福音呢，这个是在这个过去300年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个活动。
这段话写的时候大概是1978年左右。
是大概是1978年所写的。
他说，我们很乐观地期待着中国的学者要继续地以他们的角度 以他们的经历来书写一个基督教在全中国的一个传教的历史。
我们很期待这些中以后的中国的学者要怎样写，说这些基督教怎样在中国来传，然后呢他以后呢他们以中国人的眼光和他的经验来写。
他讲的话是有背景的，
他讲这段话是有背景的，
因为1949年之后几乎所有的宣教士都被赶出中国了。
因为1949年之后呢，所有的宣教士都被赶出中国，
中国的教会，特别在中国本土的教会以及在中国海外的教会，他们如何的去书写这个教会的历史呢？
然后因为当时中国的教会和在海外的教会，我们怎样去书写这些教会的这个历史呢？
感谢主啊，作为当时宣教士，他们的最高的境界就是要将福音在中国传开。
但当时的宣教士他最高的境界就希望将福音向全中国来传开。
但是感谢主，今天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是，
感谢主，这个是桂牧师要向大家弟兄姊妹所分享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站在了时间的高点上，
我们站在这个时间的高点上，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加伟大的图画，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伟大的图画。
那是什么呢？
那些是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宣教士他们应该很难想到中国有一天会有8000万、9000万的基督徒。
当时的宣教士可能很难想象得到现在的中国的基督徒有8000万、9000万那么多。
福音应该在中国各个地方已经传开了，
福音已经在中国很多地方传开了，
当然还有很多未信主的人，
当然有很多未信主的人，
还有许多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虽然有很多工作需要我们去做，
但是我们 教会的历史来到一个新的一个转折点，
但是在教会历史上来讲，这个是一个转折点，
那就是全美国差遣出，全美国3亿人口差遣出去的全世界宣教士有4万名。
就是全美国的4亿人里面去差出去的有全教士是有4万人。
4万人
。
韩国教会，韩国的人口有4500万。
韩国人还有4500万。
大概有2000万是基督徒。
大概有2000万的基督徒。
他们差遣了27000名宣教士在全世界宣教，
他有27000的一个宣教士在全世界的宣教。
这个数字的背后是什么呢？
这个数字的背后是讲什么呢？
感谢主，中国的教会已经不再是一个贫穷的教会，
所以中国的教会并不是一个贫穷的，
在海外的中国教会就像你们一样，有很美好的教堂，很美好的 property。
然后看看这个美国的教会，我们的中国教会有非常漂亮的教堂，有很大的一些地，
神祝福我们的会众，
是神祝福我们的会众，
在中国的教会，
在中国教会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
什么叫做贫穷的灵呢？
什么叫做贫穷的灵呢？
总是觉得我们很贫穷，
但是总是觉得我们自己很贫穷，
而且宣教士来到我们中间服侍是应该的，
这些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来服侍是应该的，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要对神，对神的国度有祝福，有回馈，
是不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有祝福和有回馈呢？
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在20几年前就有一批的美国的牧师去到中国，
在20几年前就有一批美国的牧师去到中国，
我的华人牧师，
是华人牧师，
他们做什么工作呢？
他们做什么工作呢？
就是将中国那些零散的很小的100、200人这样的教会，在宣教上去撮合他们，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在宣教上联合起来一起差遣宣教士，
就去到这些很小的教会，100人、200人的教会，然后呢他就跟他们一起工作，你希望呢他们在当地就宣教。
这真的是一个 先知般的工作，
是一个先知般的工作，
因为20年前就开始有这个施工，
就是一个20几年前已经开始这样的工作。
20年前无法想象中国有一天会往外差宣教士，
然后呢20几年前无法想象中国人呢还要派出宣教士，
但是20年间中国发生了什么？
但是二十年之间中国发生了什么事？
中国的经济发生了什么？
中国的经济发生了什么事？
中国的教会的基督徒的成员的构成发生了什么改变？
你看看这个中国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他们的构想是发生了什么事？
过去大家认为中国的家庭教会的成员是乌合之众，没有文化。
你以前觉得中国的家庭教会是没有文化的。
二十年的时间，
这二十几年的时间，
很多东西都会改变，
很多东西都改变了。
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这后面意味着什么？
后面是意味着什么呢？
假设中国这一块这几千万的基督徒，他们开始有这个意识要往外采取宣教式的话，整个世界的宣教格局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你看看我们这些几千万的这些中国的基督徒，如果他们开始有这些宣教的意识的时候，他会对这个世界有什么影响呢？
大家想想，
我们想想，
其实这个现象发生在北美许多的教会里面。
你看看这些现象呢，其实发生了很多北美的这个教会里面。
但是最开始大陆背景的基督徒很少很少，
当时很多当时的这些大陆背景的这些基督徒非常之少，
十分之一，十分之一
啊，大概是十分之一之，
在你们教会三分之一，
可能在你们教会里面有三分之一，
但有的教会超过二分之一，
有些教会是超过二分之一，
三分之二，
或者是三分之二。
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假以时日，
但是讲这个意思就是假以时日，
中国的基督徒醒过来，愿意参与到这个普世宣教的里面。
但是这些基督徒呢，他醒悟过来，他愿意参与一些宣教的一些这样的意念。
中国本土的教会跟海外的教会一起配搭，一起联手做宣教的工作。
如果是中国本地的教会和海外的中国教会一起来联手去做一些宣教的工作，
那是一个怎样的图画？
是怎样的一幅图画呢？
我们都活在这个教会的历史的里面，
我们都是活在一个教会的意识里面，
我们可以一起书写教会的历史，
我们可以一起来书写一些意识，
我们可以把这句话改一改，
我们可以将一句话来改一改。
那就是将来的历史学家将会发现，在中国宣教是过去三百年中最重要的一个运动。
就是一些历史国一些学家以后在中国里面发展一些基督教的一些宣扬的，在过去三百年当中。
因为不仅是要使福音在中国传遍，
不单止说福音要在中国传遍，
乃是我们乐观地看见中国的基督徒、中国的教会领袖，他们将带领这个中国的宣教士将福音传向全世界。
然后呢，就说这些中国的教会里面的牧师或者是那些基督徒有个意象，是要将这个福音是向全世界传开去，
使中国不是成为黄祸，
是不是说这个中国成为
不是成为黄祸，
不是变成黄祸，
不是成为使人害怕的，
不是说使到别人害怕的，
乃是带去的乃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然后带出来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不仅仅是
不单单是
中医餐馆，
不单只是中国餐馆，
不仅仅是丝绸，中国的丝绸、
啊、不单是不单是中国的丝绸，
乃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是历史让我们来看到这个过去是个梦想的东西已经不再是一个梦想，
看看过去是一个梦想的东西再不是成为一个过去的梦想，
乃是一个我们都可以在里面参与的一个事工，
是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参与的事工。
好，我们往下看。好，继续往下。这是中国在非洲的一些建设，
你看看一些中国在非洲一些的建设。
所以世上之子比光明之子更聪明，
是比光明之子还要聪明
啊、他们都知道要将自己的一些东西要输出去，
是要将自己的一些东西要送出去，
但是没关系，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要将更好的东西输出去，
但是神的话语提醒我们要将更好的话更好的东西要送出去。
来，我们下一个，再下一个。 好，我们看快一点，时间有限，我不多讲了，再下一个。再往下走，谢谢。再往下走，求神恩待我们。
求神你恩待我们。
这个使命不是只是给出去的宣教士的。
这些使命不是单单是给出去的一些宣教士，
而是每一个华人教会我们都有份于此。
就是每一个华人教会里面的那套都有份的。
好，我们再往下走。再往下走。这是 Andrew Brunson， 大家都知道。
大家知道这个 Andrew Brunson 这件事情啊。
但是你知道他在土耳其除了牧养一小群的那个当地的基督徒之外，他还做了什么吗？
你知道这个是在土耳其当地牧养一批这个很小批的基督徒之外，他还做了什么事情呢？
再往下看。好，再往下看。大家看到手上戴的是什么吗？
你看看他手上所戴的是什么？
看不看得清楚？
有没有看得清楚呢？
是一个十字架。
是一个十字架。
是用那个珠珠串成的十字架。
是一个用珠来串起来的十字架。
后面的含义是什么呢？
它后面的含义是什么呢？
看下一个。大家一起自己看啊。
大家自己来看。
是一个中国的姊妹在她被捕之前就给她的。
就是这个呢，就是一个中国的姊妹在她被捕之前呢给她的十字架。
她祷告什么呢？
她祷告什么呢？
他祷告，他一个强烈的愿望在心里面，那就是看到中国的教会能够站立起来回应神给他的呼召，差派神的儿女们去在福音的工厂上为主。
他的祷告就是说呢，希望很多这些中国人呢，就是呢他心里面所想的，就是中国教会可以起来，然后呢将这些很多差派很多这些基督的子女们出来去收割这个世上面这个世界上面的所有的不同的地方都 去收割去传福音。
这个还讲得很含蓄啊。这个还讲得很含蓄。
这个讲得非常之含蓄。
下一个。这是五月份的时候美国的一些华人的牧师去到土耳其去看他的师母。
这个就是五月份的时候一些美国的华人牧师去土耳其去探望他的回来带来的讯息。
他的师母说什么？
他的师母是做什么事呢？
原来安啾牧师早就在土耳其训练华人的宣教士。
就是他这个牧师已经早就在土耳其训练一些中国的宣教士。
我很感慨。
非常之感慨。
早就有西方的宣教士已经看到了中国的教会将来下一步的发展。
就是他早这些外国的宣教士已经看到了这些中国的这些人呢会是以后呢是要做宣教的工作。
我们都知道 Andrew 被关。
你知道这个 Andrew 是被关了。
没有几个人知道 Andrew 已经在里面的事工中有一部分是训练华人的宣教士。
很多都不人知道他侍奉当中呢他有一部分是训练这些中国的宣教士。
求神恩待我们。
是求神来恩待我们。
让我们抓住机会。
让我们能够捉住这个机会。
也挑战在座的弟兄姊妹。
也是挑战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猜不出人去，至少我们的祷告要为这些在前方宣教的宣教士们，无论是西方的宣教士还是华人的宣教士，为他们祷告。
就算我们不出得去，我们最低限度要为这些派出去的，无论是西方的宣教士或者东方的宣教士，要为他们来祈祷代求，
支持我们的牧者推动宣教的工作，
然后支持我们的牧者去推展这些宣教的工作。
如果可能，支持我们中间的年轻人参与宣教。
如果可能的话，就是支持我们的年轻人去参与宣教的工作。
我们一起走在这个华人教会，普世华人教会，在普世教会中，他的神如何带领他往前走？
就是呢，话呢个普世华人嘅基督徒咧，喺呢个普世华人嘅呢个教会里边咧，喺呢个带领我哋嘅前边嘅每一步。
愿我们真的在神的国度中被神所使用。
在神的角度里面，我们被神所使用。
愿神恩待祝福你们教会的牧者和每一位弟兄姊妹。
愿神恩待和祝福我们牧者和每一位的弟兄姊妹。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先恩主，我们感谢你。
全能的主，我们感谢你。
愿你恩待我们。
愿你来恩待我们。
扩张我们的心胸。
是扩张我们的心胸。
扩张我们的帐幕。
扩张我们的帐幕。
愿你祝福恩待今天这个教会。
祝福恩待我们这个教会。
让我们在这个本地区为主有美好的见证。
在我们本地区有美好的见证。
也让他们的心胸能够看到你的广大的和田需要主的工人。
就是看到有心胸广大，看到这个世界上面这些广大的和田的需要。
愿这个教会中产生出神学生，产生出牧者，产生出宣教士。
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产生出这些宣教士，这些牧者和这些神学生。
愿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因着服侍你，他们自己从你那里蒙极大的祝福。
然后呢，藉着我们弟兄姊妹藉着这个服侍你呢，得到自己的祝福。
愿你祝福这个教会。
愿神来祝福这个教会。
祝福在这个教会中忠心服侍你的同工和弟兄姊妹和牧者。
然后祝福在这个当中忠心服侍你的弟兄姊妹和牧者。
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